得各位朋友们老师们校长们大家好我是黄水军，那今天晚上呢是由我来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任务型教学和考核在中文教学当中的应用。那首先呢我想先暖身一下吧，就是破冰，就是跟大家就是先聊一聊，讲个故事，花一到两分钟的时间，那介绍一下我自己。那我是我大学是学中文专业的，然后也师范大学毕业，毕业以后呢就到了一所干部管理学院教书，刚开始呢是给那个师大的教授当助教。那后来呢，就因为当时我们是跟师大合作办一个就是成人的那种高等教育的项目。那我的学生呢，大部分呢都是比我就是还年长的，因为他们已经是有实际工作经验的，我刚从大学出来，所以他们都叫我小老师。那在那所干部学院任教了几年以后呢，我就到了南部一座城市的一个国家的研究所。那在研究所里面呢，当时他给我两个工作选择，第一个呢就是说，你以前是老师出身的，那你就到小学去当校长吧，因为我们的研究所很大，是国家的一个电子部的研究所，有自己的学校，有自己的医务所，有自己的那个食堂怎么之类的，所以他让我去我们的那个自己所里的那个学校去当校长。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就是让我去一个，当时我们研究所有自己的报纸和杂志，让我到报纸去做编辑。那我当然选了去报纸做编辑，我就没有选去当小学当校长。我觉得当校长挺辛苦的，而且那个时候我有小孩子，那后来呢，就是在做报纸编辑的同时呢，也给所里面的一些中层干部讲讲课什么之类的。那所长就觉得哦，你挺能讲课的，那你就负责一下什么干部的培训嘛，什么之类的事情。那后来呢，就让我去一个公司做管理。那么经过这几年的摸爬滚打吧，那后来就到了加拿大，因为当时我女儿在附属小学快念完了，当时我们就，那后来我们到加拿大以后呢，就刚开始也不知道做什么，就说学中文的那做什么呢？那后来就他们就说哦，学会计挺好找工作的，那你就学会计吧，就学会计。那我就做了一年的，一边学一边做了一年的会计，就是在那个一个组织机构里面做 volunteer 做义工，帮他们做了一年的会计。那我后来结果发现我也不是做会计的料，因为整天在计算机前面就是做账啊，输那些数字啊什么的。后来我就觉得好像这个工作也不是我要长期做的，我想来想去吧，我就说觉得还是利用自己的就是语言方面，就是教中文方面的长处。当时呢，我也不知道加拿大有没有中文学校，那就去给韩国的孩子，我有些朋友同学，他们的孩子想学中文，就给他们的孩子做 tutor。那后来呢，因为我先生又找到一份工作在美国，所以我们又从加拿大就到了美国。那到了美国第一份工作呢，我就是在中文学校，因为当时我有了第二个孩子在美国，那孩子出生以后挺小的，我也没有出去工作。那后来遇到一个台湾来的妈妈，我们一起玩，她就是我的朋友，她就介绍我去台湾同胞他们开的一所中文学校，好，我就去应聘。那当时去的时候吧，他们就是说哦，他们都是教繁体字，那我说我会认繁体字，可是教我可能不行。我说我是从国内来的，我只会教简体字。那当时那位校长挺好的，他就说哦，没问题，我们现在好像正好有些孩子想学简体字，是一些越缅辽家的孩子，还有一些中国大陆来的孩子也到我们学校来了，所以正好呢，我去就帮他们把这个简体字办。就老师问问题，他说开 AP 是不是需要有教育学士硕士学历？ 我觉得不需要，因为我们这里有些教 VP 的老师并没有教育硕士学历啊，好像是两回事。好，那在中文学校教书的过程当中，我是没有教过小孩子的。那到中文学校第一次教小孩子也是，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一边教一边学。那后来呢，就参加从2008年开始参加南加州星坛，就是 StarTalk 星坛项目的专业师资培训。那一路走下来，到2013年，就是跟不少的教授，大学来的教授学习。那第一年我记得是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的林秀慧教授，然后后来接着又是 Hawaii 大学的任由美教授，还有犹太州的一位就是教 OPI 的徐德利教授，还有林尤兰博士。东部的很有名的，然后还不好意思，他一分钟，我得看着。那所以我对就是这么样分教授的任务型教学的教学理念非常认同，然后我也在我的教学实践当中不断的去摸索，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实践，所以后来我又就是在南加州星坛的那个培训当中呢，我也在一些，就是加州，就是我们圣地亚哥一些学区，小学的项目和高中项目我都有教过，就是暑期的夏令营，还有帮孔子学院，2012年我帮孔子学院的夏令营也做过他们的授课老师，然后2015呢，就是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春季和夏季的教学研讨会，他们也邀请我做讲员。所以我今天的 PowerPoint 就是有中文的简体字和繁体字。那简体就是我度假回来以后准备的。那繁体字呢，是我在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春季和夏季研讨会上的一部分讲座，我把它合并进来。因为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他们主要的中文学校呢，都是台湾来的老师，那大部分好有一很大一部分老师他们是。可能看繁体字，他们比较容易，所以我就用繁体制作的 PowerPoint，所以我解释一下。那后来最后就是因为在中文学校教了10年，那我现在在美国学校一所美国私立学校叫 Francis Parker School，的高中部任教，然后同时我也是这个学校的中文项目负责人。那后来我们开了小学部，没有中学部啊，那我们现在从 K 到12都有。中文项目，我在这所私立学校高中教了8年，目前在那儿任教。那今年开始呢，我为圣地亚哥一所中文学校，它叫育才中文学校，它是圣地亚哥口碑最好，也是 after school program 做的最大最好的一所After School 也是中文学校，也是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会员。那我为他们申请中文学分班和的项目已经被2个学区批准了，第三个学区他的，然后我们可以跟他开会，再看看申请的情况怎么样。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我一路走下来都是跟中文学校有不解之缘。我觉得中文学校老师很伟大，因为大多数都是。半 volunteer 性质的，因为他们付的薪水很低，因为学生他们收学生的学费都收得很低，从一年到头准备课程也照样很认真在准备，可是呢，就是他们的配得很低，所以就是半义工性质的。那行政人员和校长就更不用说了，那大部分都是在做义工，就是秉着一种使命感吧，使命感就是说做一种文化的传承的。工作，就不管是从台湾来的同胞也好，还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也好，大家都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就是在传承中华的文化，所以有很多的纽带就是把我们连在一起。那我觉得自己也有这种使命感，所以呢，一路都很勤奋的在学习，在培训。那我今天主要是希望就是把我培训和我学习到的一些实践分享给大家。 今天的主题主要是就是讲如何应用任务型的教学和考核的方法来激发学生学中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达到有效的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的能力和语言水平。因为我们最终教学的目的，教语言的目的是为了学生能够有效的提高他的语言水平，能够很好的达到与人沟通和自我表达的目的。那怎么样能够就是说让学生主动的学习中文，并且能够综合的运用他们所学的中文在他们真实的生活当中。那今天是我想借这个机会呢和各位老师共同探讨一个话题，希望我今天的分享能够抛砖引玉。我在切换那个 PowerPoint， 我现在把它放过来了。第二个，我就是因为我在中文学校里面，包括我儿子的经历，就觉得就是包括我自己的学生在中文学校里面学习，他们都就说主要是觉得就是说教学的方式他们觉得比较像美国的孩子比较觉得比较 boring 一点，就是说觉得不是那么活跃。所以我自己也在探讨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能让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孩子能接受。然后另外就是说现在中文学校一些非母语的孩子是 non heritage 的孩子越来越多，那所以他们相继开了很多的双语班。那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就是考虑就是怎么样用教外语的方式教这些孩子，而不是用教母语的方式教这些孩子，所以在教学方法上有些探讨。我想先比较一下PPP 和 TBLT 的不同。那 PPT 它主要的就是三个流程，就是先来介绍，然后呢再是练习，然后再是 produce 就是应用。那 TBLT 呢就是 task based language teaching， 它就是任务型教学。那它的流程主要是 pre-task， 就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 task 那个 circle， 然后就是 language focus， 所以这是它的流程。那我来比较一下它们有什么不一样。我刚才就是多发了几张 PPT， 我发到一群也发到了二群。现在讲到任务型的教学的方法的流程。那它的流程我刚才说了，就是很简单，就是 pre-task， 然后就是一个 core task， 然后就是一个 post-task。 然后它的特点呢，特点就是我是这个资料是选自曾妙曾老师的编著的一本书，书的名字叫A Handbook of Tasks and Rubrics for Teaching Mandarin Chinese， 在 Amazon 可以买得到。他对那个任务型教学的特点做了一个归纳，那我在这里简单的说一下。第一个，它就是任务型的教学，它的特点就是它就是着重在意义方面，就是教学的这个意义方就 meaningful。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它是有它的它就是第五个就是它事先有设定好的教学的这个结果和它的考核是事先设定好的，所以它跟那个 PPT 是不一样的。它的流程呢是有一点是倒过来的。它首先就是比如说哈、啊、它首先比如说任务型教学，它首先就是比如说老师先给一个pre-task， 就是大概介绍一下一个今天要教什么的任务或者一个 topic， 然后教一些基本的生词和语法点啊，教一点点。然后呢就是让学生呢在用的过程当中，在这个 core task 里面呢让把一些具体的任务分给学生，让学生呢去边学边用，然后老师 pitch in， 学生有什么问题可以及大一点的孩子，特别是对 AP 的学生，他们有充分的自学的能力了， 所以呢，非小组活动的时候，在这个第二个环节，就是在task 那个 circle 这个里面，在 call task， 他们就可以分成每个小组有不同的任务，然后他们在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当中去一边学一边用一边学啊。然后在第二个环节，他学了以后呢，然后他们要，比如说他们这个接受这个任务以后，他们要做一个计划，每个小组他们要做一个计划，那怎么来达成这个任务啊？然后他们经过讨论，经过他们做一些上网做一些查询研究，然后他们最后呢用目标语形成一个报告，最后来报告他们的这个成果。这是一个 core。那第三步呢，就是叫 post task。第三步就是他们要做完以后呢，他们要把它 present 出来，要把它演示出来。在演示的过程当中呢，老师来发现哦，他们哪个语法点掌握的好，哪个任务他们完成比较好，哪个任务他们完成的就是欠缺一点，或者是哪个语法点他们在用的方面有错误。那老师根据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他们完成任务的结果，再来进行讲评啊，在全班进行讲评，让他们在这个讲评过程当中呢，再来就是做一个语言的 focus， 就是说再把这个语言点啊，还有一些用法，还有一些他们一些完成任务的一些在这个过程当中所需要加强的，再给他们就是反馈，给学生反馈，让学生在这个反馈的过程当中再来学习，进一步加强学习。简单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怎么样来表达亲情、友情和爱情，对，比如说对中学生、高中生来说，那比如说 pre-task 就是给他一个，告诉他我们今天学这个任务，学这个 topic， 这个主题就是爱，关于爱，那亲情是爱，友情是爱，爱情也是爱，那怎么样把爱说出口，怎么样来表达这个爱，这是给他们一个学生一个pre-task。然后在这个 core task 里面呢，就是把学生分成小组来讨论，讨论就是说怎么样来表达亲情，怎么样来表达友情，怎么样来表达爱情，就他们分成不同的小组来讨论。讨论完，在讨论过程当中，老师去 pitch in， 学生有疑问可以问，那么可以跟他们自己文化做比较。那他们讨论完了以后，每个小组出来报告，因为每个小组他们讨论的方式结果是不一样的，然后他们报告出来的这个东西也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二步。第三步是叫 call task， 就是一个 post task， 就是 summarize， 就是老师对他们的报告呢做一个讲评啊，做一个讲评，然后呢就是再对一些语法点，大家就学生的一些共同犯的一些在用语言点的过程当中共同犯的一些错误，老师进行反馈，进行纠正，用这种方式来进行教学。局限性主要就是说课前老师需要精心的设计任务活动，就是对老师来说工作量非常大，然后教学当中需要老师很有技巧的去组织管理好学生分组，以及落实全程参与活动任务活动，因为有的时候你不组织好的话，有些学生在分组活动当中就去讲英文啊，或者是不练习啊，或者聊天啊等等，所以老师要很有技巧去管理好，去落实他在参与这个活动。老学生是边学边用，那老师是随时的切入帮助学生解答学生的疑点，就是老师就 pitch in。 那对老师来说，随机应变的能力要求很高，因为他们是边学边用，边教边学，那对老师来说有比较大的挑战性。所以在我们实际当教学当中，常常是用修改版的 TBLT。PPP 是很经典的哈 ，TBLT 呢是目前比较新的一种教学方法。那特别是在 AP 教学的当中，那曾老师在给我们的培训过程当中就是说 TBLT 是未来外语教学发展的一种趋势，我也认同这种观点。 因为以后的AP 考试，包括现在新改的法语 AP 考试，已经是比现在我目前的 AP 中文考试要难度加大了。然后他们是用 authentic material，用真实的语料在考试，而且对学生，比如说21世纪学生 Common Core 也要求，就说合作学习，强调合作学习和就是怎么样培养团队精神，合作学习，怎么样培养学生的高层次的批判性的思维能力，这是在 TBLT 的方法是可以做得很好的。做一下 PPT 和 PTBLT 的比较。那 PPP 呢，学生呢是比较被动的学习，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太强，因为老师是占主导的啊。那 TBLT 呢，学生是主动的学习，那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学习生词和语法结构，那学生比较有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的动机。就是比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和高层次的思维能力。这是对21世纪人才的就是要求，就是要尽量的，即使我们用中文教外语，他们在学外语，也要就是来培养学习目标与过程当中培养学生的这种创造能力和高层次的思维能力。那两种方法在教学现实当中的运用。那观点就是说，最好的方式是根据教学主题和内容以及学生的情况，灵活交叉运用 PPP 和修改版的 TBLT。那根据老师的需要，因为老师就是一个裁缝，你可以来剪裁，可以灵活的来剪裁你的教学资源和你的教材，还有我们现在主张用真实的语料来对学生就是目标语进行教学。所以可以互相补充，取长补短。因为就是说 TBLT 吧，对老师蛮挑战的。而且像我在美国学校教6个班，我教 Chinese One、Chinese Two、Chinese Two Honors、Three、Three Honors、Four、Four Honors、Five、Five Honors，我还有2个班是 combined 的，Chinese Three、Chinese Four 是 combined 的，Chinese Two 还有 Chinese One combined。像这样，我这样这么大的工作量，我每天教6节课。每天教6节课，每个班的那个程度都不一样，然后教学的材料也不一样，所以如果说我要准备都全部准备 TBLT 的话，我的工作量就非常非常大。然后我们1节课都是最少50分钟，每天还有2堂到1堂是65分钟一堂课，所以工作量是强度是非常大的每一天。那如果全部用 TBLT 的方式来教的话，就是说，除非我有很多时间来准备，否则的话，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就是现实往往跟理想有时都是有距离的，所以也是需要来调节，灵活交叉运用吧，是我自己的观点。目前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讲理论是蛮就是听起来比较 boring 一点哈。那我现在就是讲一些实例了。就是我讲一下一些修改版的任务型教学在不同程度的班级的应用。我看看我这个 slide 有没有给老师，还没有给。我现在先放几张 slide，然后我再回头再讲，不好意思。好，我现在放了4张 slide。我现在主要介绍一下，就是我在教学实践当中的一些运用。那当然就是一个画龙点睛的，不是很 detail 的。主要是给大家一个 idea，一个方法。对，那因为现在的学生不一样了，他们是 e-generation。然后呢，现在像我教，主要是教高中部的学生，9到12年级。学生跟我从9年级到12年级，一跟就是4年。所以对我来说蛮大的挑战，因为每年都要有不同的变化。因为高中生不可能就是说你同样的活动，同样的方式，每年都一样。他对你的期望值也很高，希望你也有不同的变化，也让他们随时每一年都能把他抓住，能抓住的学生，让他很有兴趣，觉得你的课就是很有意思，他能学到很多东西。所有在美国教中文的老师来说都是蛮大的一个挑战。那我带他们4年，那我4年我就会绞尽脑汁来想很多很多的活动， 比如说在 PPT 里面教练用，那么在教的时候我要想很多的活动，那在练的过程当中，练就是教练用，在练的这个环节里面就是 scale scaling， 那 scale scaling 怎么让他们就是能够很快的学到东西，然后学得很有意思，也是要绞尽脑汁去思考，去设计很多活动。在教练用，在练用的这个环节里面，那也是要绞尽脑汁，就 scale using， 那怎么样去运用他们所学的，在他们的真实的生活当中，我也要绞尽脑子去想很多活动，就是每年就希望教的不一样，然后也希望每年有一些变化，让学生有新鲜感，让他们学得很快乐。我觉得学得很快乐，让学生有积极性。我知道我自己的孩子也在美国出生长大的，老二呢，他上了两年中文学校，打死都不要去，他就一直跟我说，妈妈，那个课真的很 boring 很 boring， 我真的学不下去，我不要去。我也没办法，也拿他没办法。然后我有一个学生，他妈妈是新加坡人，爸爸是台湾人，他小时候也是去中文学校，老师叫他写错了一个字要罚写100遍，所以他就恨死这个老师了。然后他到我班上来，他就说从那以后他就故意整那个中文老师，整那位中文老师，就上课的时候站在桌子上跳东跳西，反正就是故意捣乱，故意调皮捣乱。因为他说那个老师惩罚他写错了一个汉字要抄写100遍，所以他觉得那个是 terrible 的事情，是很残忍的事情。所以后来搞不下去，他在那个中文学校待不下去，他太调皮，他是故意调皮的，那一直没学中文。到了后来到了高中来，这样他就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他们在美国孩子，因为我们学校99%都是美国人，很少有中国人，所以大部分都是美国孩子。那只有他还是可以，就是说家里一个是台湾背景，一个是新加坡背景的，所以他也上过中文学校。那他有跟我就是互相聊天的时候，聊天的时候说他真的是对那个中文学校那种教学的方式，他真的觉得是对他的童年是一种很不好的经验。所以我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借鉴，就是说不管是教中文学校还是教美国学校，都要想办法就是用教外语的方式来教这些孩子。即使这是 heritage 的孩子，他们也是学中文也是在学外语，因为他们在主流学校里面都是用英语来生活、来学习、来交流的。那么对中文来说，对他们来说是外语，所以我们一定要改变观念，就是要用外语的方式来教，不能用语教。那在我的中文一吧，我的实践就是说，比如说我是举个例子哈，在教看朋友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是用中国的可口可乐广告的视频来做一个辅助教学。那我先也是让孩子看一下视频，这个视频如果老师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在这里放一下，大概几秒钟吧，大概20-30秒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看，如果有看我就把它调出来给你们放一下，如果没兴趣我们就不看了。那我的任务是让学生分成不同的小组，让他们先看这个广告。这个广告是没有对白的，它就是两个人在表演，然后呢再给看他们看了以后，他们来用中文给这个广告来编一个对白，然后呢再把它表演出来。但表演的时候要有对白了啊，然后全班呢最后全班投票来选出啊哪一个组是编的最好的一个啊，这是中文一。那我把那个广告的 link 也放在我的 slide 上面，所以大家以后可以上去看一下。第二个呢，就是在教学中文这个主题的时候，因为我是用听说读写这套教材的，那第一本书大家都知道有教中文这一课。那我是用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就是前进乐团，英国的一个前进乐团，他们唱的一首歌，就是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我的每个学生，美国学生他们都会唱这首歌，他们还有表演。所以呢我是用这首歌的视频来做辅助教学，来做任务型的教学。那首先第一个任务呢就是理解诠释，就是 interpretive 这个沟通模式里面呢，我就是让学生呢先听一听歌，然后把歌词呢发给学生，让学生呢圈一圈歌词，当圈一圈哪些认识的词，哪些词他们认识，把它圈一下，这是第一个任务，对中文一的孩子。
那第二个任务呢，就是让学生呢分段，比如说他那首歌蛮长的，然后他有几个地方呢就是重复的，所以我让学生呢分段，那我到一个地方我就把它 pause，就把它暂停，然后让学生分段来听3遍这首歌，去了，老师可以打开来看一下，没有问题。那这第二个任务就是让他们给歌词排正确的顺序，我把歌词给打乱了。那第三个任务就是让学生按照正确的歌词的顺序来跟着音乐大声的唱这首歌。这是第一个任务，就是属于interpretive，就是属于理解诠释的。那在第二个沟通模式呢，interpersonal，第二沟通模式的任务就是让学生去采访他的同伴或者他的同学，学中文的经验。那我会给他一些采访的一些问题。第三个就是表达演示，就是presentational 这个沟通模式里面呢，我的给学生的任务呢是让学生去记录他们采访的时候所获得的信息，就记录的时候要用中文写下来。比如你访问你的同学的时，问同学的时候，每个学生学中文的经验的时候，把信息写下来，然后呢向全班做1分钟的口头报告，就是做presentational 的 task，就是 present 他的报告，1分钟口头报告。在中文二的时候呢，我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我在教交通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有在网上找到一个叫《改革开放30年交通工具大发展》的视频来做辅助教学，就是给学生的任务就是让学生先看视频。然后呢，多看几遍，然后我再说好，那这一遍我们开始比赛，那分组来比赛，就是看看哪一组的学生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把看到的交通工具用中文说出来和写出来。这是做小组比赛。有的任务我是单个的，有的任务我是系列的，像刚才我介绍就是中文一的时候那首歌，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那个是系列的任务。它有三个沟通模式，就是 interpretive、interpersonal 和 presentational。那像这个那在比如说教买东西的时候呢，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在网上找到一个视频，叫看老外在中国怎么砍价的视频来做辅助教学。因为我的学生大部分都是美国学生，他们比较喜欢看视频，因为视频给他们有一种就是视觉的这种感官，而且有些可能里面的人说话他不一定完全懂，可是他根据里面的人物的一些 body language，就是根据他的肢体动作，他可以猜得出来大概是个什么意思。所以让他们了解，就在中国像秀水街这类的市场买东西。因为我有带学生去中国旅游，有去做一些 volunteer 这些交流的项目，所以他们有去秀水街，他们对秀水街挺熟悉的。在秀水街买东西，他们自己都有亲身的经历，就是说跟那个卖东西的人进行讨价还价，因为他们去之前，我们都会教他们这些文化。怎么跟人讨价还价？有些什么风俗习惯，在中国都会教他们。所以他们去以后，他们去买东西的时候，他们会跟卖东西的人做讨价还价的这样的一些动作行为。所以呢，就是说然后呢，叫他们比较一下。所以说在秀水街买东西和你在美国购物中心买东西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同？他们会做一个文化的比较。这些视频我都在链接，我都在PowerPoint 上面，所以你们稍后都可以看得到。那比如说在教天气这个主题的时候呢，我就用北京的天气预报这个视频和网上的中国城市的天气预报，这都是一些真实的语料来做辅助教学。那这个天气的预报，北京的天气预报的 link 也在上面。那我当时让学生看，因为当时北京的那个天气预报员他讲的还有一些北京的土话。有些学生听得懂，有的学生听不懂。那好的学生能够听懂70%这样子。 因为那个天气预报员说的话的语速也比较快，而且他也有一些北京的土话在里面。那在用天气预城市天气预报，就是真实的语料，就是上百度网上去找的。那这里面也是一连串的。那稍后我在那个 IPA 的考核任务性考核里面，我会详细的介绍。这里我就稍微快一点带过的说一下，也是一个生态视频，说说北京的天气。那我会问一些问题，他们看过视频以后，我会说哦，北京天气怎么样啊？最高气温多少啊？最低气温多少啊？有没有下雨啊？热不热啊？冷不冷啊？有没有刮风啊？什么？问一些问题。然后第二个任务就是让学生呢，上网看一些不同城市，比如说桂林、西安，还有重庆，还有南京，还有天津、上海，还有一些什么昆明等等这些不同城市的拉萨，不同城市天气预报，然后回答一些问题。那现在接着讲，就是在教吃饭这个主题的时候，我这是到了几？到了中文三了吗？我看看啊，我把这个 slide 放上来了。对，在教吃饭这个主题的时候呢，就是用中文报纸上的中国餐厅广告和菜单来做辅助教学。我们当地呢，不管洛杉矶也好，加州这边圣地亚哥也好，那我有去东部，马里兰那边、华盛顿那边也好，都有当地的中文报纸。那在中文报纸上面找一些中国餐厅的广告是很容易的。然后有的时候我会跑到那个中国餐厅去把他们的菜单，要几份过来做辅助教学，就是把学生分成不同的小组，让他们先看看这三个中国餐厅的广告和菜单，然后呢再讨论。再跟他的同学一起讨论说，哦，我们同学过生日去哪一个餐厅吃饭最好？然后呢，他们讨论完了以后，在班上报告他们这个是他们每个组选的不同的餐厅。那他们要告诉我们你们为什么选这个餐厅啊？然后也要告诉我们你们会点什么菜和饮料。好，在教中文三的时候呢，比如在教问路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会让学生呢自己上网去找两所中国大学的地图，也是真实语料，然后让他们来介绍，就是假定你们是在学校的高年级学生来向你们任务是向新生来介绍这两所大学的方位，校园的方位，然后有一个 orientation 是告诉新生。从图书馆到宿舍到教室怎么走什么的，这是一个任务。那在教生日晚会的时候呢，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会让学生上网找十二生肖和中国人过生日的习俗的资料。那任务主要是让学生从这些真实语料当中来学习和了解文化产物、文化习俗和文化观念。那中文四的时候呢，在教比如说男朋友、女朋友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有用爱情麻辣烫这个视频来做辅助教学，就是任务就是让学生两人一组，因为爱情麻辣烫是个微电影呢就是它一个电影都很短，然后都是讲跟爱情、家庭有关系的。我是让学生分组，然后归纳。每个组归纳，他们看所有的电影，然后归纳一个电影，归纳一个微电影，然后呢，每个组呢用他归纳的那个微电影，用讲故事的形式再把它给讲出来，叙述出来。那在中文五的时候，在教中国的节日这个主题的时候呢，我在网上有找到一个，就是其实这个也是这个影片是郑妙芬老师介绍给我们的，就是把乐带回家。百事可乐广告，这个视频呢，来做一个辅助教学。我是用 IPA 的方式，就是任务考核的方式，来考核学生的语言能力，就是十几分钟这个电影，让他们先看一下这个电影。然后呢，我是根据比如说Namas level 还有不同的 level，比如中文五应该是到了 intermediate level 了，在 intermediate 这个 level 的时候，我会设计一些 你的 meeting level 的一些问题，然后来问学生，让他们回答。那以后呢，用这些回答这部电影的问题的答案，他们呢把它连接，用一些连接词，连接词把它连成一个故事，然后呢，最后加上一点，就是说，如果你是导演的话，如果你是写故事的人，你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结局？跟这个电影不同的结局。这个电影是有一个结局，很感人。可是呢，如果你是导演，或者你是导演，或者你是编剧，你能不能给这个编剧跟这个电影编一个不同的结局？这是让中文五的学生来做的。